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很高兴有机会在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里面，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奥秘呢？其实天国的奥秘就好像宝藏一样珍贵，不是随便给什么人都可以拿到的。耶稣只想他的门徒和那些有心追求正道的人才得到，所以比喻就是一把开启宝箱的钥匙。门徒有了钥匙就可以打开宝箱，得到宝藏，明白天国的奥秘。至于那些骄傲自大、目中无神的人，就算手中有了这把钥匙，因为他们看不起那些宝藏，就不会打开宝箱，所以天国的奥秘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的。以下我们会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还有44到52节。我们透过这六个短的比喻来分享一个题目，是天国的门徒。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门徒。我们将要阅读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还有44到52节。这里有六个短的比喻，耶稣用了日常生活的事例来说明天国的特质。耶稣用这些比喻来教导门徒明白，作为天国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和使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的两个比喻，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芥菜种和面交的比喻。这里分享第一个重点是天国门徒的潜力。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我们请听圣经的话。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我们先来看31到32节，这里讲到是芥菜种的比喻。这里的芥菜是用来做辣味芥末的植物，芥菜种子的直径是很小的，小于一毫米，每年生长一次，大概有30多高，它的叶子很大，好像一棵树。芥菜种生长得很快，如果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里，没有人收割，任它自然生长，可以长到有12-13尺那么高。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天国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很小的，很不显眼的，就好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但它包含着无限生命的潜力，可以变成一棵树，成为飞鸟荫蔽之处。耶稣应许将来天国是很伟大和全备的，天上的飞鸟，直到那些外邦人，将来有很多外邦人也可以进天国。13章33节里面讲到，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交，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其实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每家都是自己烤面包的。他们把过夜的面团，就是那些面酵，塞进新的面里面，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然后才去烤的。有妇人拿面胶来放进三斗面里，三斗面大概有40公斤，这40公斤的面可以做出110磅面包，大概可以给150人吃。这里谈到天国好像面胶，面胶虽然是很小很小，甚至不容易被察觉，但当面胶进入面团里面，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就发生了，会带来巨大的增长。这两个比喻，芥菜种和面胶的比喻，有共同的特色，两个看起来的时候都是很微小的，不为人所知道的，但它们有无比的潜力，可以带来超乎想象极大的果效。天国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没有影响力的，但将来天国是非常伟大和荣耀的。自从耶稣出来传道以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些跟随他那么久的门徒，他跟了耶稣几年，好像发现没有看到天国的一点动静，好像天国没有什么发展，可能他们会失望。但是耶稣透过这两个比喻教导天国的本质，让他们知道天国的本质，叫他们不要只看外表，要看的是内在的生命。我们从这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可以学习第一点的功课，就是天国门徒的潜力。我们可以引申出来一个应用，就是一个平凡的天国门徒的见证，也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常常以为啊，如果有一些名人、有钱人或是明星相信了主啊，如果世界的富豪啊，那个电脑大王啊，盖茨，或者是我们中国的篮球明星姚明，或者是我们香港的电影明星刘德华，如果这些名人啊都相信基督教，那就一定很有影响力，可以吸引很多人信主。但其实天国的增长不是靠少数名人信主带来的，而是要靠每一个平凡的信徒忠心遵行主的使命。有一位牧师曾经分享，有一位卖水果的妇女，她信了耶稣，她参加了一间比较中产的教会，但是她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底层的人，或者是学历不高就不敢参与侍奉。相反，这位卖水果的妇女很热心传福音，她一边卖水果就一边向人传福音，她的见证带领了很多人来参加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个人力量小而不参与侍奉。一个平凡看似微不足道的门徒的生命的见证，也可以发挥巨大的果效。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群年轻人在讨论怎样广传福音，怎样在各地建立教会。有人说一定要加强宣传，有人认为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影响力。但是有一个非洲的小女孩说，把一个基督徒家庭搬到她的村落里，住在那里，全村的人就会因他们的行为信主了。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约了三位宣教士做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的访问嘉宾，三个家庭各有三个小朋友，宣教士带着儿女到不同的民族当中宣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处。虽然宣教士家庭在工厂里面住了很多年，不一定能带领很多很多的当地居民信主，但是他们的生活默默地为耶稣做见证，让当地人有机会认识福音，感受到耶稣的爱。有一个家庭在非洲的苏丹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另外一个家庭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希望透过做生意来宣教，第三个家庭是在日本东京向大学生传福音。鲍弟兄和他太太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 他和三个儿女在日本宣教已经有八年。他八年前第一次到日本宣教，就是到日本的仙台。仙台就是今年311地震当中其中一个灾区。包弟兄这几年他们都在日本东京向大学生传福音。包弟兄分享他们曾经在地震后帮助过一个邻居，之后那位太太说很感激他们的帮助，并且愿意参加在他们家庭举行的查经班。日本人的思想很传统，他们相信有八亿个神，有那么多的神，家庭对个人的约束力很强，很多大学生或者是妇女不敢违背家人的意愿去相信耶稣。日本的经济虽然很发达，但日本人在繁华背后心灵是非常空虚，他们经历了大地震后更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神开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传福音的门，很多日本人第一次接受教会或基督徒的帮助。我希望大家继续用祷告来支持日本的宣教，让住在他们当中的宣教士可以把握机会向日本人传福音，为很多没有盼望的日本人带来盼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在你里面有无比的潜力和生命力，你怎样让天国在你身上彰显扩大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努力的在工作的场所还有在家庭里面做见证，你相不相信神会用你把主耶稣介绍给你的同事和你的家人，让他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发挥无穷的生命力呢？让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这里谈到两个比喻，是藏宝和寻珍珠的比喻。我们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天国门徒的眼光。我们先来听圣经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我们先来看44节，这里说了有一个人呢，他可能是被雇佣的农夫，他如常的在田里翻土挖泥，偶然呢就发现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他发现之后呢，就没有立刻把宝贝据为己有，而是把它再次藏起来。他知道这个宝贝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他就欢欢喜喜、甘心乐意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就可以合法的拥有那块地和那件宝物。另外一个比喻是寻珍珠的比喻，跟之前那个藏宝贝的比喻有点相似。第45到46节里面也是讲到有一个人发现了一颗贵重的珍珠，就不失一切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颗珍珠。不同的是，寻找珍珠的是商人，他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定义要去寻找好的珍珠。他发现了这一颗唯一一颗贵重的珍珠，值得他变卖全副身家去买下这颗珍珠。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大的城市都在兴建地铁，北京和上海是最先有地铁的啊。我们在香港，我们比较多机会去坐的是深圳和广州的地铁。其实中国不断在扩展新的路线，还有很多城市现在都已经有地铁了，包括重庆、南京、武汉、天津、西安和杭州都有地铁。如果你猜一猜，到底哪一个中国城市的地铁最值钱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刚才我说了有10个城市都有地铁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南京、武汉、天津、西安和杭州。 大家想一想，哪一个城市的地铁最值钱呢？虽然呢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我认为最值钱的地铁应该是在今年9月16日通车的西安市的地铁。为什么西安市的地铁最值钱呢？不是因为它是最长，或者是用最先进的切商，而是因为新建西安地铁的时候挖掘出很多宝物。由2006年新建地铁到现在，已经发掘到108座古墓，古代的坟墓，发现很多文物，包括有青铜镜还有呢又发掘汉代的墓葬440多座，出土了很多文物，包括有陶器、铜、铁器、玉石器、玉衣等文物，差不多有3000件。在这些墓葬里面，其中啊有一座有5件铜鼎和4件陶鼎组成的汉代时期的9鼎古墓，更是第一次发掘到的。西安以前叫长安，是很多朝代的首都，所以在西安的地底有很多很多的文物。如果将这些无价宝都算在西安的地铁里面，当然西安的地铁就是全国最值钱的地铁了。古代的人呢，没有银行或是夹万去保存宝物，所以古代的人呢，最简单和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把宝贝埋在地里面。古代的皇帝或者是有钱人更会把很多宝物一起陪葬，所以在地里挖掘到的一定是很珍贵的宝物。但是经过几百年、几千年后，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当年的那些物件有什么用，价值有多高。所以如果一个普通的工人挖到一只破的碗，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宝物之所以是宝，是在乎有没有人认识它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挖到一个汉代铜鼎，以为只是一块烂铁的话，拿去回收商卖给人2块钱一斤，那就是走宝了。耶稣透过藏宝和寻珍珠的比喻，指出天国是一件隐藏的宝物，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但不是很多人认识。一旦有人偶然发现，或是一心追寻天国的真正的价值，就会变卖一切去得到它。我们从这两个比喻可以认识到天国门徒的眼光。天国门徒认识真正的财宝，甘愿付上一切跟随主。弟兄姊妹，什么才是你的财宝呢？你会付什么代价去得到这些财宝呢？有人认为追求财富就是他一生的至宝，所以他愿意付上时间、身体的健康，甚至友情、亲情，去获得更多的财富，以为财富可以带来影响力、权力和安全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里面教训门徒，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容易毁坏的，只有天上的财宝才是永恒不坏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钱财马门。财富并不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值得追求的事。如果有人把生命寄托在短暂虚幻的金钱上，并且依靠它，那就是最蠢的选择。天国门徒的眼光独到，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宝。当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和网，跟随了耶稣。使徒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天国的门徒知道进天国认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财宝，就甘愿付上一切跟从主。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基督徒进弟兄，他是广东一间银行的行长他呢因为是当行长了，所以呢要把护照 交给单位保护。今年呢，很多内地的弟兄姊妹呢，都到圣地耶路撒冷去旅游，重温耶稣以前传道的足迹。金弟兄为了想去耶路撒冷旅游，他就辞去了银行行长的职位，向单位拿回那个护照，申请去耶路撒冷的签证。金弟兄去完耶路撒冷后大发热心，他觉得看圣经更明白，他甚至想说要学希伯来文来读旧约圣经。他说他离开了银行行长的岗位，虽然赚少了很多钱，但是他得到更大的自由，从以前很多投资和股票买卖的捆绑当中得释放。他现在很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也开放他的家让弟兄姊妹在他家里聚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天国门徒的眼光呢？什么才是你人生的至宝，值得你变卖一切去得到的呢？天国的门徒是很有眼光的人，认识真正的财宝，甘愿付上一切来跟从主，你会怎么样选择呢？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组的比喻，13章47到52节，撒网和家族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47到52节，这里谈到天国门徒的使命。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尽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我们先来看47到50节，这里谈到一个撒网的比喻。这里的网啊，是一个很大的网啊，有两艘船拖网来捕鱼，所以呢这样的打鱼的方法呢，就会做到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当渔夫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就坐下来分辨好的就收在桶里面，不好的就丢掉。撒网的比喻是指天国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混杂了不同的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真心的也有假意的，到世界的末了才是分别的时候。当世界的末日，天使要出来把万民聚拢到主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好的指义人，就是敬畏神善待信徒的人，受在器具里，就是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和永生。不好的指恶人，指不怕神恶待信徒的人，丢丢就是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或永刑里。审判的工作是由天使执行，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当耶稣讲完一系列天国的比喻，就对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最后耶稣以家族的比喻来做总结，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用了那么多比喻来说明天国的特质，就是希望门徒明白天国的奥秘。门徒说明白，是需要用信心和行动来证明他们真的是明白。文士是研究和抄写旧约圣经的学者，门徒已经有了神在古时借众先知晓谕列祖的话作根基，现在在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也就是有了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的话。耶稣一个有仓库的家主做比喻，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就是说一个家主受托管理神的家教会， 以耶稣教导的新的天国的道理和旧约的律例、诫命、旧有的犹太人的传统等等来牧养神的教会。撒网和家族的比喻给我们第三个教训，天国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分辨恶人好人，明白和教导天国的道理。弟兄姊妹，耶稣早已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代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现，我们要防备，小心分辨恶人、好人、真假教师。大家有没有听过说今年5月21日还有10月21日是审判之日的消息呢？在美国有一些人真的相信5月21日是审判之日，所以呢，就放弃了工作，用尽了自己的积蓄来等候这一天的来临。其实这个预言呢，是由美国加州台的创办人平罗德所讲的。他今年已经是90岁，加州电台呢，就是很不好的，在我们一有电台的旁边啊，散播一些啊不正确的言论。啊，他们曾经讲啊，教会已经死了，教会时期已经结束，圣灵已经离开教会，信徒必须走出教会等等的言论，影响了一些中国信徒。所以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做了一个专辑，叫《爱惜基督的身体》，特别教导正确的教会观，鼓励信徒要爱惜神所设立的教会。平罗德这个假教师，他预言了今年5月21日就会有毁灭性的地震从南半球蔓延到美国加州，真正的基督徒会被提上天堂，不幸的将会在地上受苦和死亡，直到10月21日神毁灭世界为止。结果5月21日过去了，10月21日也过去了，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主也没有再来，证明平罗德是一个假教师。其实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还是有假先知来胡乱推测主再来的日子。天国门徒的使命是要分辨恶人好人，我们对抗异端的最好方法就是明白和教导圣经。耶稣让我们做管家管理仓库，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仓库里面有没有新的旧的东西可以拿来与人分享，甚至作为武器来抵抗异端呢？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新约的、旧约的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呢？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做天国的门徒，要分辨恶人、好人，也要明白和教导圣经。最后让我总结，耶稣在这里用了六个比喻来说明天国门徒的身份和使命。这里谈到天国门徒的潜力、眼光还有使命，求主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有见证、有眼光、明辨是非和教导真理的天国门徒。
你当天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